到的地方。好，但回过头来讲呢，情绪的转换还是非常需要的哦。日子呢还是要开心的过下去。所以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沉睡了18000年的冰原巨兽长毛象啊，在台湾呢，在中正纪念堂这边，也就是民主纪念馆，已经呢展出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呢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不用急哦，可以慢慢的观赏到一直呢，那到今年哦，到这个年底都还会有。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就是在现场啊的这个导览周汉强，我们来聊聊呢有关于长毛象有意思的地方。Hello， 周先生早。
哎，你早，那个各位听众大家早。
嗯，好，我们要聊这个长毛象啊。其实大家在前段时间刚刚来的时候呢，对于这长毛象啊，一只成象，一只幼象，其实都还蛮熟悉的。一只叫做尤卡基尔，一只叫做我们叫空空，对不对？欧米亚空啊。在后来呢，但我发现说它不是完整的来哦，而是就是这个应该怎么称呼？不是片段的来啦，就是
对啊，事实上
我有点点小小的失望。
长毛象的特展的时候，他想要看到一只完
整的长毛象，对呀、啊，是这样子没错啊。
之后出来会骂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发现的也并不是完整的这样子。
对，
事实上虽然它不是完整的哦，比方说像尤卡基尔啊，你进去之后你会看到它的一个象头，它带着两根长长的象牙，再配合着一截象腿这样子，你会觉得说啊，怎么只有这样？可是因为我本身是学地质的啦，
那你学地质？
对对对，像这种已经灭绝了那么久的生物哦，对我们来说，不要说有肉或有皮了。对我们来说，只要有零星的这种骨骼化石，哇，那就是宝贝，就是宝贝。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已经灭绝的生物，已经灭绝了大概10000年左右的这种生物，它还可以连皮带肉的被我们挖掘出来，哇，那真的是怎么说呢？非常非常的这个令人惊喜的一个场景这样子
就已经应该很感谢了，就是了。
哦、可是
一般来讲，对，可是一般来讲，好像都会觉得说，总是会有一些科学家他会试着把它拼凑回去，就是会有这样的印象嘛
对对对，
就是他会希望那种对啊。那后来，所以没有吗？他从来没有被这样的完整的拼凑回去的展示过吗？
哦，有，他是在被挖掘出来之后，就是一开始找到他的那个头，然后带着肉，还有一截脚。但事实上一开始只有找到头。那他们科学家就是他们这个找到的人拿去这个兜售。那兜售之后，有科学家就愿意把它买下来了。那买下来之后呢，他们才愿意透露说，哦，这个东西其实在哪里找到的。哇，一批科学家立刻就飞奔到那个西伯利亚那个洞穴，那个沙哈共和国那边去，然后一点一点的慢慢在挖掘这样子。所以事实上尤卡基尔的骨架据我所知完整度还蛮高的，就是大致上它都挖出来了。但是那个影片的过程是让我们也看到它全程记录哦，但是很可惜你就发现说它大部分的那个骨架事实上肉都烂掉，那是正常的啦。
对呀、啊、对呀、啊。
所以它只有它在挖的过程里面才发现了它那一截脚，所以那一截脚是事后发现到的。
所以那截脚是有肉的、
啊。对对对，脚有肉，而甚至它脚下的那个体我觉得他们把它叫蹄，那应该不是那个蹄，就是他脚下那些结构、那些组织，
就脚掌那一部分，
对对对，非常的清楚，甚至脚上面还有他长毛的一部分，这样虽然看起来不是很长了，这样子。
所以他出界的时候，可能在西伯利亚，他们是放在西伯利亚还是放在莫斯科附近？就他们自己的陈列馆，
就是自己国家，
自己国家里，他是用一个完整拼凑出来的方式去陈列吗？
我也没有去过我只有在
对啊，我在想说，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完整的，或许在台湾看完以后，有机会想出国的朋友，搞不好还可以去看看完整的。
说的也是，因为我也只有在那个爱滋博览会的时候看过它。那时候展示的时候，也就是展示这两个部分。
一部分哦，好，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象的脚这部分有带毛带肉，实在是好神奇哦。因为我最近在看一个小说，里面刚好就讲到北极有关，那个天气真的冷得要命。我想也是因为在冻原被发生的，而且所以才可能说18000年了，现在还留着一点肉。
是是是，对，它事实上要被保存成就是还有肉的状态，那是要很多很多巧合。就比方说当初这些生物活在陆地上面，那活在陆地上面它死了之后一定就是暴露在地表，那风化侵蚀啊，那些细菌腐蚀很快就没有了，不要说肉连骨头都会烂掉。
对啊，
那但是它就是当初一定要很巧合，它可能死的时候要很快的就掉进一个沼泽，也许它就是因为掉进沼泽死的，然后这个冬天马上到了，那冰封住了那个沼泽，而且寒冷的天气持续了很久，也许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这样子，那么造成它的那个地层呢就被冰封在地底下， 那目前在这个西伯利亚他们的地底下有这个所谓的永久冻原哦，就是从形成到现在，事实上一直到今天，即使是夏天的时候，它都不会溶解的这种地方，
嗯，
能够把它保存下来。
嗯，
所以事实上带有肉的这种长毛象，全世界你到现在数不出几只。
嗯
，Discovery 在1999年的时候，他们就拍了一个纪录片，这样子哇，那时候从地底下挖了一整块冰，然后露出两根象牙，用直升机吊，那画面非常的震撼。
嗯，
结果最后把冰敲掉，里面没有肉。
哦，就只剩下骨骼跟象牙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那还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样子。
嗯 ，OK， 好，所以呢，其实从这个尤卡基尔跟这个欧米亚空哦，一个成像一个右像哦，它其实可以推，我们可以，我觉得它最主要价值就是你可以开始去想象那么一个地方，在遥远的北极的沿岸有一个那么一个萨哈共和国，大家称它为长毛象的故乡。
对。
那可能呢，这个空空跟着尤卡基尔只是中间的一只大的一只小的而已，他曾经是一个到处走，看起来可能非常的壮阔的队伍，那种景象突然之间没有了啊，那但是过去曾经有过，那都是地球表面上面很珍贵的自然的生态啊，所以我们休息回来呢，要再跟这个朱汉强继续聊长毛象这个生存在地球的状况到底怎么样。那目前被挖掘出来的，我们送到台湾来，目前正在展示当中的呢，就是其中的多少？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化石看到长毛象的什么特殊的习性啦，或是一些特殊的故事。我们马上回来。
哎，暑假快结束了耶，快把握最后的机会出去玩吧。
啊，好啊，但我钱快花光了耶。
哎呦，没问题啦，现在到 7-11 iPhone 不用花大钱，30多种玩法任你选，不止各种旅游行程，吃喝玩乐都有超便宜优惠，各大主题乐园门票在 iPhone 买也有超值组合哦。
耶，
iPhone 棒棒棒， Always Open 7-11。
远足采采夏月饼，远足心口养晶晶，远足体热现多多，花入口中甜蜜蜜，冰凉好个秋，远足热热饼。
0800-056-787，远足 cancel。
面对新学期更繁重的课业，你的孩子已经准备好了吗？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免费试听，请拨2768-5887。
石破天惊，踢进北京！
中华棒球队9名球员已经在奥运场上就位了，就等你成为场上第10号的最佳球员。8月13号到20号，大杯以上斯乐冰奖10元 ，7-11 与你一起为中华队
加加加
！Always Open 7-11。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103。
好，回到蓝轩时间，在现场呢，跟我们聊天的是台湾博物馆自然探索活动的导览啊，周汉强，他也是在这个现场为大家导览这一次的长毛象的这个算专家。我们刚刚聊到呢，其实就是因为类似像长毛象这样这个灭绝的动物，才让我们会更珍惜现在濒临灭种的一些还在地球上的一些生物啊。所以回过头去看长毛象为什么灭绝，到现在为止很多不同的说法啊。那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尤卡基尔跟空空，可以看出什么样子的谜答案吗？谜团当中的答案吗？
事实上你要从一只或者是两只长毛象的标本去看到这个所谓长毛象灭绝这个问题，其实太难了啦。
嗯，
因为像事实上生物灭绝这个议题啊，非常非常多的讨论，像最有名的就是恐龙的灭绝，像它很多很多讲法，也许目前我们已经觉得说啊，大概就是这样了，可是其实那个证据都非常的零星。
嗯，
所以像长毛象它们生活的年代哦，大概过去100多万年，一直到最近1万年前，甚至有人说大约4000年前，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那看起来都生活的好好的。比方说尤卡基尔，根据他们的研究，它在皮下那个脂肪看起来都还大概还有10公分，看起来还蛮厚的，就是说当初它生存的那个状况都还蛮好的。
嗯，
那为什么突然消失了？我们知道就是说它消失的那个年代，我们大概可以从18000年前，18000年前大概是这短暂的这 一两百万年来大概算是最冷的时候了哦。
嗯，
到一万八千年前那最冷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长毛象的数量哦，或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发生变化，因为那时候你知道冰原的那个分布面积覆盖到了整个北欧，或者是说整个亚洲的北边，整个都是冰原所覆盖的这样。
嗯，
那么当时的长毛象要求生，那也许第一电影《冰原历险记》里面有看到的，
对对对，
生物开始往南边迁，
对，要迁徙。嗯，
长毛象是不是比较拽，它不走呢，还是怎么样？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长毛象一天它吃草，大概一只成年的长毛象一天大概要吃200公斤。
嗯，
那你要在冰原里面去找200公斤的草，那恐怕就不容易。
哦，那好难。嗯，
对，那也许在那个时候对他们的生态开始造成影响。嗯，然后呢，过了18000年之后，地球开始慢慢变暖，慢慢变暖。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哎，比较北边冷的地方是草原，那草原的南边是森林。那气候变暖的时候，森林就要慢慢往北边移动啦。那猛犸象这个长毛象，它吃草的，那它可能就顺着这个草原，哎，也慢慢往北。那这也许也是一个错误的第一步，因为怎么样，越往北，到最北边是北极海啊。
嗯，
森林一直往北，它的生活环境不是就慢慢缩小了吗？那生活环境慢慢缩小，对生物的演化来说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比方说，你如果临时来一场大风雪，
嗯，
前时侵袭这个西伯利亚的大风雪，不会对长毛象造成什么影响，因为也许北欧还有长毛象啊，它不会一次全部灭绝掉。可是当你生活范围变得非常小的时候，那就很危险了。那可能天气的异变可能就会影响到它们。
嗯，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人类的原罪啦，哦，就是大家讲到生物的灭绝，第一个都会直觉想要人类这样，
就是捕杀，
人类也
是
冤枉，
是不是？嗯，
因为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这个生物的演化，大概唯一只有一种生物会去灭绝其他生物的，大概就是人类。为什么这么说？嗯，举例，比方说非洲上面有草原，草原上面有羚羊，羚羊旁边有狮子，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狮子把羚羊吃光的，对不对？不是不会去把羚羊灭绝掉，可是人类会这样子哦。
嗯，
所以他们发现到，就是说在这个人类的遗址里面有一些利用长毛象的骨骼，大概那个同一个区域大概有十几二十只长毛象的骨骼，然后呢排列的整整齐齐的，那他们就想象说，哎，这会不会是我们拿长毛象的骨骼来架一个类似蒙古包啊，然后用长毛象的毛皮然后架起来变成一个很豪华的一个蒙古包这样子。那你要用这些东西是不是要杀很多长毛象？
嗯，
他们就认为说啊，也许是在这个长毛象生态已经受到自然环境的这个摧残之后，然后人类可能又给了它致命的一击。
嗯，
这可能是一个原因。那但是事实的真相是怎么样？哎，很难，除非有小叮当的时光机看得出来，它到底真正灭绝的原因是什么？这样。
嗯，好，但是透过这个呢，我们当然去试着去想象哦，那么一个曾经有很多长毛象在冰原上面走来走去的情景哦。哎，可是我很好奇，所以现在世界上面没有任何长毛象了吗？还是说没有在冰原上面生活的长毛象，还有其他的长毛象？
对，事实上我们之前能够找到长毛象的这个骨骼的化石，大概就是在一万八到一万年前这个地层里面。那最年轻的有人在这个北极海周围的一个小岛上面，
嗯，
那么找到了这个长毛象的化石，大约是4000年前，那个大概是我们
最接近的了，
年轻的了，对，就是说，所以那个有一句话，他们说，当人类正在盖这个金字塔的时候，啊，最后一只长毛象就倒在地上，这样子，跟拜拜了这样子。那今天是完全没有了，今天还存活的大象总共只剩两种，就是亚洲象跟非洲象这样。
就真的没有这样这个长毛象的，我们可以亲眼看到的机会了啊。好，所以呢，听这个周汉强这样讲，你就发现非常的生动。所以呢，我可以想象啊，如果到现场去看，然后边听这样讲解的话呢，可能对于长毛象的一些历史它的存在，然后可以从里面看到什么样子啊，人类应该要去更珍惜跟你一起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其他的动物，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会更有感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周汉强跟我们聊有关于呢正在展览中的长毛象，那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到现场去看看，谢谢咯，谢谢，
谢谢，拜拜。